各位早晨，请我们先低头祈祷。满有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安静，让你的话语、你的律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扎根，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主你面前蒙悦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人呢有很多特征可以形容他的，那其中一个特征呢就是人呢是群体的，人呢要活在群体里面才是身心灵呢是有正常的发展，能够健全。所以有人说呢，人呢是 social animal， 是一个群体的动物。那以色列呢是一个群体，是耶和华拣选的群体。群体相交呢无可避免都是有些要规例的啦。我们又有交通灯。那他们呢，以色列人呢就在他们的群体生活里面呢的历史之中呢，同埋特别在圣经，我们熟悉的圣经里面呢就有记载。亦都有这些这样的规例，在他们进入迦南之前呢，摩西是已经给了他们的了。那而其中一个教训呢，就是在生命记第七章一至六节那里。那我现在呢就不读晒出来，只不过是你们看看在生命记第七章一至六节。那呢就在这个生命记摩西奉耶和华的晓谕呢，对以色列人呢说，他们当他们由旷野进入迦南的时候呢，他们呢是不可以跟当地的民族呢是通婚的。那而个理由呢就是呢，因为如果通了婚之后呢，他们是会离弃耶和华，去跟了他们的外邦的配偶呢，是去侍奉别人的。那即是说呢，这班外邦人呢亦都是不信奉耶和华的。咁新约嘅基督徒群体呢，保罗呢就有咁嘅教训。咁呢就喺哥林多后书。呢个我哋或者亦都唔使睇字下，摊间亦都会再讲。哥林多后书，如果Francis揾到就最好，揾唔到都得㗎啦。咁嗰个教训，保罗嘅教训就係话咩呢？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关，光明和黑暗有什么是相连呢？那耶稣呢也在这个同负一轭这个故事这个教训上面呢，他耶稣亲自也有讲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开始。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等一间会再读的，所以呢就不会在年家读。那耶稣的教训呢就是我们当负他的轭，因为呢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轭担子呢是轻省的。那言下之意呢就是我们要负的轭是跟耶稣一同的，而不是跟不信的人是不同的。那我们怎样同时，因为怎样我们可以同时负两个轭呢？好論盡。咁呢以上呢係舊約同埋新約呢兩個關於神嘅子民係點樣度過一個聖潔同埋呢討神喜悅嘅生命，一個群體嘅生命。咁呢個呢就成為我哋今日講到嘅背景，只不過係背景啫。咁我哋而家呢先返到去以斯拉嗰度。前几个星期呢我哋听到以色列呢，从我哋从港台里面呢听到以色列从巴比伦呢放逐嘅地方回归到佢哋嘅祖家耶路撒冷。咁佢哋呢就从巴比伦回归咯喎，係一个群体咁嚟回归。已经唔係起初是大概五万人到，只是计男的，好像是。已经不是起初的被放逐那个群体啦，因为已经过了七十年了，而 已經咧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啦。我哋而家香港或者邊度嚟嘅移民嚟到溫哥華咧，我哋都明白到，我哋可能對我哋舊居仲有好大嘅情，好深嘅情。但係咧，到第二代同埋第三代咧，就可能冇咗呢個咁嘅感覺啦。可能咧對巴比倫咧係更加有歸屬感。咁點解？點解啊？喺70年之後，佢哋仍然會願意翻去從巴比倫翻到去耶路撒冷咧，去再建立、重新建立家園咧，仲做啲咁辛苦嘅嘢，要重建聖殿、修補圍牆咧？咁我哋知道咧，原來咧哈該啦、撒加利亞啦、以斯拉啦、尼希米啦，同埋咧。所羅巴伯咧，都係佢哋嘅同行者。咁佢哋嘅同行者有啲咩特別咧？咁就係原來咧，佢哋都係通達耶和華嘅律法，亦都咧係有耶和華曉喻嘅言語俾佢哋通達到去以色列人。咁所以咧，甚至無咧，所羅巴伯咧。是後來我們發現在馬太福音發現所羅巴伯是耶穌祖先的其中一個。那這些人呢都是他們呢因為他們是回歸的群體以色列群體的同行者。那是他們呢帶領回歸的以色列人呢去修補城牆和重建聖殿。讓他們有這樣的心去做這樣的事。那我們在這裡停一停了。以色列的群體能夠完成神所交付他們的使命，很大程度上呢是因為他們有同行者的。在他們這些同行者的支持底下和鼓勵教導呢，那他們完成他們的使命。那同樣啊，主恩堂呢這個群體啊，也都需要同行者的。不一定是牧師的，可以呢是任何人。只要呢這些人呢是能夠將我們應該行的路提點下我們，在我們軟弱的時候呢是能夠扶持我們，在我們傷痛的時候能夠聆聽我們，與我們同行。那這些呢就是我們的同行者。主恩堂呢是很需要這些這樣的同行者。那而聖靈呢更加是我們不顯不可見，但是卻是每分每秒都是與我們同行的同行者。斯拉呢其實呢是一個文士來的，他呢也都是祭司，他呢是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於是他考究了呢又將這些的律法呢典章呢律例典章呢是教導以色列人的。咁以色列人呢於是呢就一邊重建，一邊呢就喺度接受教導。佢哋嘅社會呢係表面上呢係好似風平浪靜，各施其職，各就其位嘅。喺表面上以色列嘅硬件軟件呢都係處理得妥妥當當嘅。咁但係到第九章同埋第十章嘅時候呢，即係楊傳道同埋蔡傳道講嘅第九章嘅時候咧，我哋就發現咧，呢兩章書咧就描繪出以色列家庭嘅生活啊嘅其中一個另一方面嘅問題啦。原來咧，不少回歸嘅以色列人啊，同埋咧已經咧同鄰近當地同埋當地嘅異族咧係通婚啦。咁呢啲呢異族可能就係本嚟喺迦南地呢居住嘅以色列但係以色列人但係呢係冇照呢啲可能呢係以色列人呢喺入迦南嘅時候冇照耶和華嘅吩咐呢去滅絕嘅種類嘅人嘅後裔。咁以色列教導以斯拉呢教導以色列人呢當然係包括十戒啦，亦都包括咗咧系摩西嘅教训啦。咁耶和华咧同以色列人咧系有一个约嘅。咁 这个约呢就是要他要遵以色列人是要遵守他的律法。那呢以斯拉呢就告诉他们呢他们是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就藉摩西晓谕他们呢，现在呢我们就要读申命记呢第七章一至六节了，因为呢我们要明白了摩西究竟教他们什么，那我们才知道六节。耶和华你的上帝领你进入你要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家，就是比你更强大的七个国家：赫人、格勒底人、格勒撒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当耶和华你的上帝把他们交给你，你击杀他们的时候，你要完全灭绝他们，不可与他们立约，你不可怜惜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女儿离弃儿女离弃我，去侍奉别人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迅速将你除灭。好啦，咁呢於是呢以斯拉的教导呢就令到他们知道他们是犯了罪啦。但是他们怎样重回正轨呢？他们后悔了，他们悔罪了，他们怎样重回正轨呢？首先我们见到呢以斯拉呢他亦都代表了以色列啦的惊惶，他祷告，他认罪，哭泣，伏在上帝的殿前。他亦都禁食，不吃饭，不喝水，为呢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的罪呢是悲伤。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罪悲伤呢？我们很多时呢觉得犯了罪没什么大不了啊，认错就得了，轻轻松松地说 That's life， 生命就是这样的啦，那毫无羞耻之心的，对得罪神呢是不当得一回事的。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在以斯拉所带领底下深知律法，他们呢嫁娶，他们深知道呢嫁娶外族不信的以色列人呢是一种羞耻，是一个罪来的。他们认罪并且遵照以斯拉的吩咐呢离开外邦的百姓离开外邦的女子和他们所生的儿女。当然他们当中呢也都有些呢是反对派的，但是数过呢只有四个人而已，所以算是少数派，所以是没什么作用的。他们呢在重建之中呢要这样清理门户呢，再作为圣洁的子民的时候呢，他们有两个难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是雨季湿立立，不可以站在外面。咁第二呢就是在这件事上面呢是一个大罪嚟，而且牵连甚多。咁於是呢他们要求有时间。咁我们呢就发现呢他们是在三个月之内是去可以将娶了外邦女子的不信的女子 的清单呢就三个月做起咗，咁咧就发现咧系有110个人，咁咧而一个当时咧回归嘅咧系有50,000人，咁即系有0.22% 咧系娶咗外族人嘅，咁咧但系咧就呢110人之中咧就有啲咩人咧？有喺门口守卫啦，有利未人啦，有唱喺圣殿里边唱歌嘅人啦，有。仲有咩？利未人啦，我讲咗未啊？咁咧，总言之咧，就咧 好多領袖咧喺以色列人之中嘅領袖咧都有娶到外邦人嘅。咁以色列嘅係明白到咧呢一個係一個團體嘅問題，亦都係一個個人嘅問題。佢哋首先佢哋知道感恩，佢哋咧係感恩咧係因為波斯王嘅許可咧，佢哋係能夠回歸咧。佢哋知道咧，上帝冇丟棄佢哋，喺七十年之內咧都冇丟棄佢哋，仲帶領佢哋咧回歸去耶路撒冷，而且咧係俾佢哋重建聖殿同埋修補城牆。咁呢個係佢哋感恩嘅，但係咧佢哋係但係咧佢哋喺個人方面咧。亦都係喺呢個團體裏面咧，佢哋係有好多嘅人咧係做咗唔應該做嘅事。咁喺感恩之餘咧，通常亦都有認罪啦。咁所以咧，我哋時時唔好淨係掛住感恩，成日都話啊神咧，讓我哋喺温哥華真係好難乜乜埋，就唔記得咗去認罪。其實兩樣咧係一樣咁重要嘅。咁咧嗱，咁佢哋點樣認罪咧？咁喺以斯拉第記咧第十章第二至三節啦，以斯拉記第十章，咁咧就咁話：我哋咧娶咗呢個地嘅外邦女子，干犯咗我哋嘅上帝。然而現在以色列人咧喺呢件事上咧仲有指望嘅。現在我哋要與我哋嘅上帝立約，趕送走所有的妻子和他们所生的，照着主和那些因为我们上帝的诫命战经的人所拟定的，按律法去行。我因为是由一个和合本修订版读出来，所以可能和你们有少少不同。这个律法呢与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呢是相同的。咁所以咧，我哋要明白，如果我哋犯罪嘅時候咧，我哋唔好輕輕大過、輕輕鬆鬆，以為神咧，哦，神一定要如恕嘅，佢叫彼得都七十個七次咯。咁我有乜所謂啫？我都未數夠，所以咧唔好咁輕看，一定要認罪嘅，無論係大小，大小唔係到我哋話嘅。咁守律法、守約。在離開、回轉、重建都是要付代價的。我們的重建是要付代價的，因為我們要知道在重建裡面，在重建之前或者之中，我們呢是要放棄我們的罪的，就是好像以色列人要放棄他們的婚姻一樣。好了，以斯拉記呢在第十章就整本書都結束咗噶咯喎！以色列人咧喺呢段日子咧，經歷咗重建嘅喜樂同埋掙扎。喺以斯拉嘅教導底下咧，重建咗佢哋嘅生命，放棄異族嘅婚姻。所以我一再講，重建咧係有代價嘅。以斯拉記咧就冇講俾我哋聽咧，嗰啲嫁咗異族嘅女人就有咩後果喎？只是讲男士啫。咁异族嘅妻子要走咗啦，送走佢哋嘅时候有冇赡养费呢？嗰啲仔女又点呢？又冇讲喎。呢啲安排完全系喺唔喺以斯拉记里面。没完没了，咁以斯拉记呢就完咗喇喎。无他。以色列嘅历史呢系仍然继续緊嘅。到现在仍然系没完没了嘅。各人仲喺度重建中，神咧仲喺度重建紧我哋。咁以斯拉咧，佢冇作轰天动地嘅事噶噃，佢又唔系摩西，又唔系大卫，又唔系所罗门王，但系佢识律例典章，所以佢执着要以色列人咧系守律法，让以色列人咧系知道罪，佢引领咧以色列人。放棄神所不喜歡的生活模式， 重建他们的生命。以斯拉在第九章和第十章的教训呢，带出我们今时今日的一个教会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以色列人呢是不能够与异族和不信的人通婚，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都不可以与非基督徒结婚呢？让我们探讨一下。但是请那些已经结了婚又或者不准备结婚，又或者结了婚但是连家 又单身的都请你继续听下去。首先我认呢，我是看过 Christianity 这本福音派 的杂志，是2009年的，当呢 J.I. Packer 还是其中一个 editor 的时候呢，那这篇文章呢，那篇文章呢就在这里说他们的结论呢，就是不信和信的人呢是不可以结婚的。我的观点呢虽然是不是完全的十分十相同，但是呢我大致上呢是一样的。个问题呢是不大的，个差别是不大的。我要先从呢圣经出发，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的了。在马太的族谱里面呢，刚才这个没提过。在马太讲耶稣的族谱里面呢，是有三个犹大人的。有他玛、Rachel 和Rachel 我记得了，即拉杰同埋呢係路德。咁即係话至少有三个耶稣嘅祖先呢係与异族通婚嘅。但係呢个唔等于係与不信者通婚啦。因为佢哋虽然係异族，但并不代表佢哋係不信嘅。咁所以异族不能通婚同埋不信与不信嘅人通婚呢係两回事嚟嘅。我哋再睇下申命记第七章，记唔记得我头先系好似读咗噶啦，系嘛？申命记第七章一至六节，或者阿 Francis 再整翻出嚟。申命记第七章一至六节咧，咁就会发现咧，异族同埋不信咧，通常系同一个人嚟嘅。咁申命记咧，摩西晓谕嘅法例咧，就证明咗呢一点：以色列人咧唔可以与本嚟喺迦南嘅本土嘅人通婚。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们是异族，是因为他必使你的女儿你的儿女呢是离弃我，即、就是离弃耶和华去拜别神。咁有人就话啦，回应话哦，我立志婚后呢不拜别神，亦都唔阻止佢亦都对方呢亦都唔会阻止我去翻教会。咁就得囉。但係聪明能干有智慧如所罗门的，他有700个公主300个妃嫔，所罗门王为了爱紧紧地跟随他们，其中呢当然是外邦女子啦。他年老的时候呢，他的妻妾呢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了。我能够讲你能够讲，我比所罗门王更加能吗？更加强咩？以色列从他死后亦都分裂为两个国家，南国北国。咁样喺呢个信与不信嘅通婚一次上面，我哋有啲咩圣经嘅章节呢能够有啲指引俾我哋呢？咁好多时差唔多时时呢牧师都会引用呢哥林多后书，这个应该有了。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至到第十六节。咁哥林多前书保罗呢就咁样话，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牧师就是用这句啦。单凭这一句够不够呢？因为他没有说是结婚的，只是说同父一轭。好了，我们再看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这个有没有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有的，是吧？有。咁咧就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你哋屋企啦有圣经嘅都可以揭嚟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咁话，系耶稣讲噶咯，唔单止系保罗讲噶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咁咧，我就明白啲啦。我唔知你明唔明。无论系保罗，无论系彼得，系你或者系我，无论系单身或者系已婚，都系喺重建之中，从旧人渐渐变为新人，从黑暗进入更光、更光嘅光明之中。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哋都要作决定去抉择嘅。而呢个抉择咧，系要付代价嘅。与不信的同负一轭，定是与耶稣同负一轭呢？我们不能够同时同负两个轭，答案是很显而易见的，但是却不容易作抉择。我愿意付出这个这样的代价吗？我们也有说，与信的结婚都是同负一轭，都是两个轭，但是又不同。如果你是同信的结婚呢，个信嘅亦都系同时同耶稣同负一轭，咁所以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仍然系一个轭，仍然系同耶稣一个轭。好啦，未结束之前就发言啦吓，我再作两个提议。教会嘅群体咧，对单身嘅姊妹或者弟兄咧，应该咧系作更加嘅更多嘅关怀。我神学毕业嘅时候咧，有一份工咧系我可以去繼續去探討的，是在香港的，就是呢去照顧一班教會裏面的單身人士。那我為什麼不去呢？又可以令我回去。教會的態度呢，是單身呢是一個問題來的，將這個單身的問題呢歸納起來，找一個人去照顧，這個問題呢就會消失的了，單身就會自動消失的了。单身的不是亦都正常地需要有群体的生活的吗？与不同的人来交往去建立友谊的吗？教会普遍来讲都是让单身人士自生自灭的，使单身的人士觉得要在教会在社会里面融入都是要结婚的，他的身份才能够被肯定的。咁所以咧，嗰啲微信嘅姊妹或者弟兄咧，就會咁諗啦。唉，我哋要融入呢個社群嘅噃，微信嘅對象都唔錯啦。佢慢慢會俾我淘汰嘅，會信主嘅。單身嘅人士，我哋都係咁希望嚇。但係單身嘅人士咧，係需要教會嘅群體嘅人咧去接納同埋支持。等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顾虑的。他们需要同行者。那我们肯不肯做他们的同行者呢？好了，第二个问题就是群体的支持当然是重要的。但在个人的层面里面，我们都要作出一个抉择的。一种抉择的。究竟我们是跟哪个同负一轭呢？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抉择啦。再者，我们亦都要作一个先后次序的抉择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好像啊有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至34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在尾五那里，在哥林多后书之前。那耶稣就说，在马太福音耶稣自己说的，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当然包括我们的婚姻啦，所以我们先要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的婚姻呢，祂都是会给我们的。在这个 無了期的等候，好像無了期的等候之中，我們有沒有信心相信呢？雅各書告訴我們，雅各書一章十七節，雅各書告訴我們，各樣美善的恩賜、恩澤和各樣美善的賞賜都是從上頭而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祂並沒有改變，亦都沒有轉動的影兒。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信心去等候呢？是神會將最好的給我們呢？所以我們以為犧牲的，我們以為是要付出的，其實可能都是祝福來的。所以呢，我在這裡可以說，我的題目不應該是重建的代價，我的題目應該是重建的祝福。在神的角度，祂的家一切都是豐盛的。最後，我想將啟示錄的 一幅圖畫留給大家。啟示錄第22章第2節， 經過城的街道的中央，在河的兩邊有生命樹，結12株釀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可作醫治萬民之用。這個是一個很美麗的圖畫，生命樹。夏娃和亞當不能夠吃的生命樹，在新的日不能夠吃生命樹，所以呢是要離開伊甸園。但是在新耶路撒冷呢，以前不可以吃的，現在卻是每個月都有果子，而且呢葉子呢亦都有醫治的用處。是將來好遙遠的事？這些東西未必，在神是沒有時間的。在天上亦都沒有這樣的需要，要有醫治的葉子。每一個被重建的弟兄姊妹都會可以在某程度上享用經驗這些果子和神豐盛的生命，常常結果子，亦都享受生命樹的果子。在今世，我們以為一切的難處、一切的付出，從高處看，回首一望，原來都是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容許我將今日的講道重建改為重建的祝福。請大家低頭祈禱。有恩典、有憐憫的主，讓你的仆人得你重建的群體都一同讚美你、讚美你訓詞律例的正直，引領我們行走當前的道路，加添我們的信心，在等候之中深信你沒有一樣好處不給我們，亦都我哋亦让我哋咧互相成为同行者，一同蒙福，一同行喺蒙福嘅道路上面。我哋咁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